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你说现在这事儿也是挺逗的啊，老习呀是千算万算想要躲开这些天灾，东三省广西洪水滔天，于是决定往上海跑。但是谁能想到啊，你不见雨却自己跑过去找你。上海20号的时候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极端天气，又是打雷又是下暴雨，整个城市又变成了一片泽国。私家车泡在水里，公交跟航母似的，高架桥顺着往下的淌水，底下的车就跟那猴子猴孙过水帘洞似的，根本看不清方向。瀑布从超市入口出现，水流湍急，还配合着灯光音效。桂林的钟乳石洞仿龙宫也不过如此了呀，呵，你看那刚淹了，不少虾兵蟹将正往外跑呢，也算是圆了很多城市打工牛马的度假梦了。要不说就中国这个城市建设，建议大家都备好了救生衣和充气艇，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用上。对于此次百年一遇的大雨，市民们纷纷表示不意外，这不是恰好碰上了千年难出一位的人才在上海指导吗？整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指着老习来发表讲话和压轴，结果闭幕式前就碰上这么一幕，这电闪雷鸣的就跟要降下天罚似的。很多人在雨里呼嚎奔走，说苍天有眼，你看看这比举白纸还恶劣，也就是新中国不搞封建迷信这一套，否则万一领袖遭遇了什么不测，这些叫好的都得给拉过去填坑，人家就说是你们做法给方的。你们可得把本频道保护好了，毕竟一直以来说什么都挺灵的，是吧，属于珍惜动物了。所以啊，您没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赶紧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没条件的看看广告，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正所谓是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把贫嘴卖，是不使人间造孽钱。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不过这事儿确实是巧啊，老习想躲半天也没躲开，还是让大雨给堵住了。而老习前两天在上海视察的时候，不是去了很多老小区老洋房呢，还夸呢，说中国的旧房改造很有效果。这一看具体实施的项目，呵，要不说上海是东方小孟买呢，忙活了半天干的事儿是厕所革命。没错，真的是厕所革命。谁能想到啊，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抠块墙皮你都买不起的地儿，很多房子是既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自己厨房，上厕所居然是要手拎。没错，就是那个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没听过的玩意儿，痰盂儿。这玩意儿是上厕所用的，不是冰酒的酒桶。有一回看见一外国人在潘家园抱着这玩意儿不撒手，说要拿回去当伴手礼，死活夸他有东方韵味，就觉得文化差异这事儿啊挺要命的。关键那还是一老物件，味儿肯定很足，韵就不知道了。当然不光是上海老公房没厕所，这事儿北京也没什么可感叹的。就现在很多胡同里人家还是去公厕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下水系统装不了。你看着挺好，以后再推出一个类似的体验项目，也算是穿梭古今雅俗共赏了。而要不说中国这个天气都懂事儿呢，没有困难创造困难，然后多一点就业项目。雨哗哗的下，各种豆腐渣工程暴露的就越来越多，这一坏一修不就又有活了吗？上海高铁站那天花板往下淌水，各高大商场啊，甭管里头卖多贵的奢侈品，你都架不住天花板漏。咱也不知道这个天气老习如何离开上海，飞机飞不了，动车趴窝，坐车回北京属实遥远。你看看多热情，下雨天留客天，要不这就别走了。同样走不了的还有各国来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领导们，估计现在正看海呢。宣传了半天的大国基建，现在在世界媒体镜头面前拉了个大的，就这中国媒体还巴巴吹什么中国的人工大模型开源是颠覆了阿美利卡的霸权地位，只要人类都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处使，社会才能迈进更高的文明。 您这连下水都没解决，城市内涝都管不住，还奔着新纪元使劲呢。一群臭皮匠也干不过一个诸葛亮。你反观人类文明里程碑式的发展，它都来自于个体的天赋，集中力量只有在你捕猎的时候好用。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啊，但是你只要是来了就能有钱有好处拿，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咱说了，很多事儿都靠同行衬托，老习能把金三胖显得像个伟人，这玩意儿哪还有更好的舞台了？所以这回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就很出彩，来了用中文做开场白，呵，那叫一个地道，全中文讲话没有错别字，这文化水平怎么也到初中毕业了。参加完大会啊，两国元首会谈又签了贸易和经济合作规划，别的不说，肯定是利好中国这新能源车，因为中国最近就偷偷的大规模的输送了很多车到哈萨克斯坦去，网上都有纪录片了，叫《消失的理想》。原因是一个车主买了车，行驶证还在自己手里呢，结果车被人偷了，一路坐着火车就去了哈萨克斯坦，后台数据被抹掉，去报警都追不回来。当然啊，他这事儿有没有水分咱不知道，但是大量国产车低价赠送给海外这事儿肯定是有的。从哈萨克斯坦到朝鲜街头，到处都是中国车，甭管你说打开外头的市场让人家形成依赖，还是什么国家战略大旗，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国老百姓累死累活的给他人做嫁衣，把别人的生活都弄得挺好，自己燃尽了。所以中国很多新闻你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五味杂陈，就像这两天说中国三大外贸区集体提速，外贸均衡发展效果显著，然而这个数据背后却是国内制造业的一片哀嚎，很多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过去跟人家境外势力关系还不错，人家下单一次几百万随便拿，事儿少钱给的快，现在到处不太平，再加上今天这个制裁，明天那个摩擦，买个空调还得被嘲笑，谁愿意受这个气？转头投向了印度，这下好，优质顾客没有了，印度二道贩子天天来压价下单，白白让别人挣了一手。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手好牌能打成这样，更不理解帮助中国经济走向富庶的国家，怎么到老百姓那儿成了敌人了？所有人都在熬着，你说这能怪谁呢？而经济越不好，你看中国那一套节俭朴素的思想就越抬头。这不这几天很多人都发出来说不要在网上买饮料，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很多地儿发洪水吗？仓储物流都淹了，大批的零食啊、饮料啊、泡过水，商家不舍得扔，全价卖给你是黑心，半价总行吧？于是乎，大批低价饮料流向市场，什么临期商店自助餐你就看去吧，全有。但是大家要知道，偷工减料在各个方面，你包装做的就没问题吗？看似完整，一打开瓶盖里头全是泥，你就喝去吧，一喝一个不吱声。哎，肯定很多人会问，说这便宜包装有问题的，一看就不是正常渠道来的，为什么还有人会买呢？还能为啥？便宜俩字概括了所有。之前夏天冰棍啊、碳酸饮料热销，大家都愿意花钱享受清凉和冰爽。而今年饮料销售下滑了 11.78%， 开超市的老板都表示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温度越高大家越不买，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进入了断层时代。之前抱着可乐、雪碧当水喝的这帮人已经到了看配料表担心血糖、喝不完还自责的年纪。而年轻人喝奶茶、咖啡4块一杯的蜜雪冰城，不再为老一辈的消费品买单，不是碳酸饮料没气儿了，而是中国的消费主力滑坡了。这都是以小见大的，也发生在车、房这种大宗商品上。这两天国务院把房子定成了大宗耐用消费品，这意味着房地产飞涨的梦想彻底破碎，恢复到了它本来的面目。随着使用年限升高逐渐贬低，像汽车那样交使用税，甚至是定期房屋必须年检等等吧，基本是要跟发达国家看齐了。没办法呀，新的土地批了没人去建设，新房年轻人根本不买账，连看都不看，就指着老房子价格低能骗人接个盘。 之前干基建的，现在委屈点搞翻新，什么管道、水电、外墙，只要不塌都是挣钱的门路。以后呢，人养老还得给房子养老，高层就更别说了，那肯定是贫民窟。咱把话放着，下一步房产税虽然不会马上出来，但是什么老旧住宅维修基金、危房评估及保险等等一系列的相关创收方式很快就出来。而且这事儿也是个组合拳，之前咱提了，中国现在大举鼓励外国人来中国并且成家留下，以后房子消费品的属性一改，下一步就是开放市场，鼓励外国人来在中国买房置业，并且没有各种限制，什么户口都不需要，人家可是洋大人。能不能拯救中国的楼市不好说，但是开放的姿态人家做足了，本质上就跟改革开放一样，还是指望别人输血挣钱。因为中央已经定调了，这不是《求是》杂志把在以畅通经济循环提升居民消费的文章里提了，中国的消费不可能通过发钱解决，外贸挣的钱不能传递到下方，也不是一天能解决的，系统性工程是百年大业，大家别着急，看我操作就完了。你看这要见点成效，不仅八字得硬，还得活得长，要不然人家能一直摸着石头过河，其他跟着跑的都淹死了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老习躲洪水，暴雨却上赶着去见他，这事儿有没有点什么说法呢？中国外贸出口的利润没有传递给下游，老百姓挣得越来越少，这种断层是如何产生的呢？欢迎留言、点赞、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青山不改，赖留不留，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